韩天锦大战朱亮，一个回合就败起来了。这个武术这东西最讲理，是真的假不了，是假的也真不了。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。就拿韩天锦来说，三十来岁正当年，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，那够上一员虎将啊。但是跟朱亮比的一块差的太多了。咱不用说武艺高低，拿力气来比较，韩天锦也得甘拜下风。不但棍子被人家崩飞了，再看这两只大手全都震破了。韩天锦见势不好，是抱脑袋就跑。朱亮一看机会来了，刚想往外冲，能冲得出去吗？嗷嗷一嗓子，旁边就蹦过一位来，老匹夫，接刀，唰就一刀。朱亮往旁边一闪身，斜眼一看，跳过来一个漂亮小伙。这小伙能有26、7岁，穿青挂皂，长得是干净利落，手中擎着后背尖翅雁翎刀。朱亮用拐棍螳螂把刀给架住，娃娃，你是谁？义侠太保刘世杰。哦，无名的小辈。娃娃，要知趣的，闪开刀路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。废话，你接刀唰。刘世杰又是一刀。朱亮一看不能留客气了，用拐杖往外一拨他的刀。刘世杰知道他这拐杖上有劲儿，碰上刀就得飞，赶紧抽刀，使了个国脑藏头，进不连环式，唰一刀奔朱亮脖子来，飞剑尖往下一低头，刘世杰一刀走空，刚想换招，朱亮就不给他容空了，往前一根步就飞起了一腿。您别看80、90岁的老人了，那腿跟面条一样，直奔刘世杰的肋叉子就蹬来了，真给踢上，肋骨全得折。刘世杰见识不好，往上一挺身，哎，为什么挺身呢？把屁股给人家了，屁股肉多富于弹性，这玩意儿筋踹，啪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刘世杰横着摔出去1丈多远。汗珠子下来了，别看这一脚蹬在屁股上头，刘世杰是半身麻木啊。正好啊，他摔到圣手秀士冯渊脚前，冯渊一哈腰把刘世杰给扶起来了。哦呀，哦大兄弟，你脚的怎么样？哎呀，这个老匹夫甚是厉害，我脚着浑身麻木，哦呀，没有关系，我给你活动活动。冯渊在这帮忙给他活动筋骨，咱且不提。刘世杰一摔倒，抄水燕子吕仁杰就急了，因为吕仁杰跟刘世杰交情莫逆，小伙子把三彩的围裙往上一撩，哗声亮亮亮亮，拽出13节链子枪，打电步蹭就跳到朱亮的眼前。老匹夫可知道毛家的厉害？朱亮一看又来了个漂亮小伙，黄白镜子尖下壳，眉分八彩，一对大豹子眼，干净利索。呵， 掌中手使明晃晃一条链子枪啊。罢了，这开封府的人才真不少，这小伙是一个赛过一个。八宝，你是谁？抄水燕子吕仁杰，招枪，唰，枪一翻，直刺朱亮的梗嗓。朱亮知道这个软家伙最不好对付，因为十三节链子枪啊，是十三节连在一块儿的，中间的衔接处是用环子套着，这玩意儿见硬就是拐弯，你要拿拐棍一拨了，他拐了弯了，就把你给打着了。要练不好呢，自己还伤自己，所以最吃功夫。要想往外拨了，就得打这头，你不把这尖儿给拨开，你就得吃亏上当。那朱亮是行家呀，晃五斤的拐杖对准链子枪的枪尖，嘡就这一下。哪知道吕仁杰顺势一转身，枪随人转，哗，链子枪平着来了，抽朱亮的耳门。这要给扇上啊，这人当时就得废。朱亮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式，往下一哈头，链子枪当时掠过，刮了一道风啊。一老一少站在一块儿，五个回合，朱亮反背一拐杖，直砸吕仁杰的后背。吕仁杰一看不好，使了个苏秦背剑，把链子枪往后一带，拐杖正好砸到链子枪上。虽然说没直接砸到后背上，垫了这一下也够巧的，把吕仁杰崩出有一丈多远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西湖摔倒。后脊背上来了一条紫领子，把小伙子疼的咬牙切齿，汗珠子下来了。他刚下去，小元霸鲁世杰就上来了。您听他这绰号小元霸，顾名思义，就好像隋唐年间西府赵王李元霸相似。小个不高，骨瘦如柴，手中使着一对擂鼓瓮金锤。这鲁世杰说话还有点结巴，嘎嘎嘎，老家伙，竟敢撒野，招锤！朱亮一瞅，这位长得不怎么地，跟雷公崽子差不多少。哎呦，这锤个可不小啊！看来有把子力气。我试试你这劲儿有多大。锤往下砸，朱亮使了个海底捞月，用五斤拐杖往上一架，啪啦，拐杖碰双锤，到底是鲁世杰的劲儿比韩天锦劲儿大，双锤没撒手。尽管锤没撒手，把小元霸震的噔噔噔退了几步，扑通来个屁股墩儿，这下摔的这个疼啊。鲁世杰可不干了，嗷一嗓子蹦起来，二次轮锤就砸。你想他的能耐怎么比得了朱亮啊？五六个回合让朱亮一拐杖，正打到屁股蛋子上，把鲁世杰是打出两丈多远的，锤也撒手了，趴地下了。我哎呀，这一下可真他娘够疼的，救命啊！有人过去把他抢救下去，扒下裤子里一看，哟，屁股蛋子上一条紫领子，跟个擀面杖在这别着差不多。蒋平知道啊，这玩意误住血就不好办了，快，抬到前屋，把伤口拉开，把那血圈挤出来，化了脓就废了。有人抢救鲁世杰，咱且不提，单数上去一个败一个，上去一个败一个，最多的也就是五个回合。前压奴背手，一压当行人呐、 诸葛亮在这一发威，三侠五义的众人可吃惊不小啊！一看这完了，挡不住啊！唯一的办法就得靠着人多势众。蒋平急得直转呀，心说：“他他妈这小梁子这小子他妈哪儿去了？”其实徐良要在这儿早就过来了。徐良哪儿去了呢？有事儿。吃完中午饭，奉严大人所差，奔西关去安抚百姓去了。可那些老百姓一听说他就是大侠白眼眉，恭敬的像神仙似的，这家也拉，那家也请，所以就把徐良给吊住了。一直都快掌灯了，徐良也抽不出身来。后来徐良呢，实在待不下去了，恐怕公馆有事儿，就这样跟乡亲们告辞，领着八个土兵回到公馆。刚一进门，当兵的就过来了：“三将军可了不得了，你快到后边看看去吧，打起来了。”徐良就一愣：“什么事情？”“哎呀，来个老头甚是凶猛，伐奸反欲来救林玉他们来了。众位英雄动手，谁也不行，大伙正着急找您呢。”徐良一听，脑袋嗡了一声：“给我滚开！”老西子说完了，撒脚奔后边就跑。等到了出事的地方，分人群挤进来。蒋平一看徐良来了：“哎呦，我说孩子，可把你盼来了，梁子是非你不可呢。四叔不必吃惊，我看一看。”呼啦朝众人一闪。当时把腰板全拔起来了，行了，脱了。小梁子来了，行了，徐三将军来了，指定得胜利。你看看徐良啊，给大伙就有这么深的印象。白眼没挤进人群，抬头一看，面前站个老头，手里拎这五斤拐棍，比鸭子儿还粗着三圈，大个，白脸白胡。长得十分绅士，往后一看，抓住那三名俘虏，披头散发的，瞪着眼睛在后边站着。徐良跟蒋平一打听，蒋平把方才的经过一介绍，老心坐到心里头有数，迈步过来了。他这人打仗从来不着急，即使心里头多么着急，脸上也不流露出来。他冲着飞剑仙扑哧一笑：“
我说老爷子，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剑仙朱老剑客
啊？”“不错，正是老朽。”林玉紧走两步到他师父身后：“
老师，你可注意啊，这小子可不好惹，他就是白眼眉徐良，看白眉毛为忌。”“
知道了，你不说我也认出来了。”“哈哈哈哈，娃娃，你就是徐良
啊？”“不错，正是撒西人。”“
好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老朽这次赶奔大同，要办两件事儿：一，来救我徒儿和这两位英雄；第二，就要会会你徐良，顺便把你这颗脑袋带回阎王寨。”“
不是啊，哎，那太好了，要能把我的脑袋取走，我就省着受罪了。不过老剑客，这个牛可不能乱吹呀，吹得贴点边儿，我这脑袋可不他妈好摘的。”“
是吗？别人摘不容易，大概在我身上来说不会费劲。”“徐良，废话少说，过来。” 我看看你小子究竟有什么能耐。说话之间，飞剑先往前一纵，轮拐杖就砸。徐良啊，拨了脑袋往旁边一躲，拐杖落空，肉肉肉。朱亮连着又是三拐杖，徐良滴溜溜身形乱转，又全躲开了。朱亮把眼睛一瞪，白眉毛，你因何不动手？
哎，我说老前辈，咱爷俩初次相会，你不知道撒西荣的脾气，我这个人最对礼貌了，跟谁动手都得让他几招。哎呦，
就凭我这身份还用得着你让吗？你少说废话，快拉刀。
好了，我这就拽刀。
徐良探膀被苍得狼拽出金丝大魂刀，他这口刀啊，咱也说过，这是列国年间造刀大师贺廉颇所造，宝中之宝，切金断玉啊！想当年，徐良在乌龙岗高级店得的。自从得了这把宝刀之后，徐良就好比彪虎生翼一般呐，他在这刀上可真下过苦功啊！平日跟大伙一样上班，一样制工，别人睡觉休息了，徐良不睡，上院里练刀去。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呐，所以徐良的能耐才高出别人。到用的时候就知道这玩意可贵了。再看老心把大魂刀拽出来，唰唰唰唰，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，说了声请，往前一纵，跟朱亮站在一处。这回徐良可不留情了，一点不敢马虎大意，一招紧似一招，一招快似一招，大魂刀舞动如飞，跟刀山一般。朱亮也是有意的看看徐良有多大能耐，一开始没用近手的招数，哎，就按着一般的招跟徐良一来一往，偷眼观瞧，罢了。怪不得林玉被他给抓住了呢，我徒弟的能耐赶不上人家。这玩意平心而论，高就是高，低就是低。哎，罢了啊，看来徐良比我徒弟强多了。朱亮一边打着，心里头一边赞成。可是打过20个回合，飞剑仙一想不好，我想什么呢？我现在干什么呢？我在虎口之中啊，当然我要想走谁也拦不住，我后面还有仨人呢。如果耽搁了时间，他们官人越来越多，就走不了了。干脆立在速战，我把徐良就废了就得了。朱亮想到这儿，唰啦一换招，就下了毒手了。这条拐杖上下翻飞，使的是64路天罡拐。朱亮真一加紧，徐良就架不住了。你看徐良他不是万能的，说谁都不是徐良的对手，哪有那种道理啊？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呐。徐良的能耐打不过人家，不过能盯到这种程度，那就不含糊了。朱亮拐棍一夹紧，徐良就觉着怎么对付也对付不了，被人家逼得身形滴溜溜往后直退呀、啊。额角之上也见了汗了，蒋平在旁边急得直跺脚，我他妈是小梁子，你这小子怎么了你？加把劲儿，全指着你呢。
三哥加把劲儿，三弟加把劲儿。
大伙儿给徐良打气儿，老徐咬牙关，晃大环刀，勉强支持。
正这么个时候，
公馆前边啊，来仨串门的。这三位有说有笑的，在这三个人的前边呢，跟着两个领路的。三位高人到了，这就是公馆，这就是。这三位高人看了看，很好，劳驾到里边送信儿，让老四蒋平出来迎接我们。哎，三位高人，对不起，现在四爷有公务在身，后院正打着呢，他不能接你们。
哦，
跟谁打呢？跟谁打小人不清楚，反正来个老头，这家厉害的媳妇，打的难解难分，大概公馆的人还够呛的。
这三位闻听，眼珠子一瞪，师兄师弟，来来来，赶紧赶奔后院前去观看。走走，
穿宅而过，来到后院。这三位一字排开，掌身去望院里一瞅，徐良正大战朱亮。三位高人不看便罢，看罢多时，高诵佛号：“
阿弥陀佛，无量天尊。”
徐良不必担惊，退在一旁。诸亮休要猖狂，我等来了。声音洪亮，跟敲钟一样。徐良听着怎么这么熟啊？老徐打电步飞身跳到旁边，抬头一看，哟！徐良这个乐呀，不但他乐，官人都乐坏了。这回救命星可来了。先说这三位的模样，在前面是个大紫胖子。这坨上秤腰一腰，300斤得挂零，紫微微一张大脸，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，两个眼睛跟俩肉包子差不多，狮子鼻子，鲶鱼嘴，挺厚的嘴唇，脸蛋子往下嘟噜着，看年纪60岁挂零了。身穿灰布僧衣，外罩棋子布的披露褂，在肩头上横担日月方便连环铲，这条大铲都出了号了。那铲头好像小簸箕，那大月牙有半拉圆桌子面差不多少。用金水走了16遍，是绕眼生辉。这大和尚斜挎个兜子，鼓鼓囊囊，里头装着很多零碎。这个紫胖子是谁？正是大名鼎鼎的紫然伯北侠欧阳春。 欧阳老侠可来了。挨着欧阳春是两个老道，一个穿白的，一个穿黑的。穿白色这位道爷长得细条条的身材，面如冠玉，花白须髯，散满千心，头顶五佛冠，金簪别顶，身穿道袍，背背宝剑，手拿拂尘。可见这个人年轻的那会儿不定多漂亮。这位道爷非是旁人，正是云中鹤魏真，徐良的老师。穿黑道袍的那老道长得也够好看的，三绺短墨髯，头上戴鱼尾道冠，身穿青布道袍，背后背剑，手拿拂尘。这位是谁？ 就是想当初大名鼎鼎的东方侠贺妖狐智化。闹了半天是他们老三位。说来这事儿也真巧，欧阳春落法出家，奉旨在大相国寺当了方丈，皇上亲口加封保送罗汉，欧阳春就算享了福了，每一天早晚三朝拜，佛前一炷香，把佛事做完了，专心致志研究武艺。他最好的朋友就是贺妖狐智化云中鹤魏真。前些日子这俩老道到大相国寺看望老哥哥欧阳春，哎呀，老弟老兄见了面了，说不完的知心话啊。可住了那么几天，贺妖狐智化提出来了。智化说，您呐，别看我穿的是道家的衣服，我这心呐还是不死，老想念开封府这些弟兄还有这些晚辈，能不能咱三个人到开封府看看大伙儿？不然的话，我四哥蒋平非挑理不可呀。把欧阳春说的也心活了，好吧，宅了一天，他们赶奔开封府，结果到开封扑空了，包大人亲自接见的，在书房里摆了一桌素宴给三个人接风，在酒席宴前，包大人把以往经过讲说一遍，说这些人跟奉旨的钦差严查散查办大同府走了已经五六天了。老三位一听，真好比冷水泼头一般。云中鹤魏真一听说徒弟走了，当师傅的就动了心了。魏真这么一算计，到大同周围都有什么高人，他拿脑袋过了一遍，他就想起几个人来。其中有个最不好惹的，就是飞蛇谷的飞剑仙朱亮，他有个徒弟叫金镖侠李玉，听说现在在阎王寨当大帅。哎呦，我徒弟是官人要去了，非得发生敌处，打败了不用说，可我徒弟要打胜了，老匹夫朱亮非得出面不可，他要一出面，我那徒弟还活得了吗？魏道爷吃不下去了，脸沉着把头一低，智化、包大人、欧阳春都看出来了，就问了，道爷您怎么了？怎么谈着谈着你突然不高兴了？魏征跟这几个人不隐晦，就把自己心里想象的事说了一遍，而且起身告辞要赶奔大同。欧阳春一听，道爷咱是好朋友啊，你去我们能不陪着吗？怎么叫舍命陪君子呢？魏真乐了，如此甚好。就这样，老三位结伴同行来到大同府，才有三侠会一见。